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前苏联呢有一本漫画类的画报叫做鳄鱼，要说它这个资格比苏共的中央报什么消息报真理报它一点都不差，列宁时代就开始了。它的宣传模式很活泼啊，这个比如说很政治化的事情吧，它也能够用夸张的漫画来表现出来。那风格呢其实挺像俄罗斯人的，一瓶伏特加下肚，那股放肆宣泄的劲头。上个世纪1980年，他刊登过一幅名叫做接力棒的政治漫画。画中呢，一个是标记着冷战字样的穿着高跟鞋的女性啊，正在接受燃烧的火炬。那么传递给她的是谁呢？一个标有美国的人物。火炬燃烧的火焰上写着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漫画下面写着一个小标题，叫做抵制奥运会，唯一目的点燃冷战。这幅画记录的就是1980年世界上最大的一起事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苏联的宣传机器马上全力就打开来了啊，就声称这个抵制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内政干涉，是美国要点燃这个冷战的挑衅。那么究竟是不是干涉了苏联内政呢？美国试图升温冷战进入热战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对当下是很有启迪的历史啊。首先呢，这个苏联当然是非常渴望能得到这次奥运会的举办机会的。对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这个主办国呀，意味着什么？就可以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因为你开这个会首先是要花钱的，是不是啊？你没钱你办不了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尊重你嘛。哎呦，你这国家很有钱，很有地位。特别是在美国商人尤伯罗斯啊出现之前，就是洛杉矶奥运会那次之前，奥运会进入全商业运作模式之前，基本上都是只亏不赚的。商业赞助的占的份额很少，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来完成什么奥运村啊、体育场馆啊，这些建设都是砸钱的事项啊。但是对于急需在自己人民面前树立自己强大形象的威权政治来说，花点钱呢不算什么啊，他非常愿意做主办奥运会这样的事情。即便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差异很大，哎，你拦不住民间交流，对不对？你拦不住各个国家运动员展现自己运动天赋的愿望，是吧？所以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不管是主动关门还是被关在门外的一号，这奥运会一开，大家就能够握手言欢了，啊，这就成为就是封闭在文明世界之外的共产主义国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最佳平台。当然了，这个除了党的形象，还有国家的经济部门也很高兴啊，因为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捕捉到很多商机啊，啊，交很多贸易上的合作伙伴呐、啊。哎，你别说别的，克格勃都很活跃啊，交换情报，发展新的下线啊。冷战时期你平常来往这个很少，那么你要来交换情报很扎眼，很容易被人盯上，对吧？那奥运会几十万人的流动，隐蔽性就很强。反正是很多因素吧，啊，都促成了苏联各个方面对奥运会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苏联的首脑人物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啊，他的个人学识与巨大的权力是极度不配位，啊，据说是不拿小本子接受记者采访说不出话来，那就是拿着文字稿念他都会念错。后来奥运会开幕式不就有笑话了吗？说勃列日涅夫拿着稿子上来就念啊。哦哦哦哦哦！哎，别人还以为他要念抒情诗呢，那么多个哦，秘书在旁边着急了啊，打瓦里西勃列日涅夫，那是奥运会的五个圆圈儿，这文字在下面，你看五环啊，奥运五环，他哦哦哦哦哦，哎，你想他那个见识，他的无能啊，又好大喜功啊，怎么办？个人嘛，迅速要求媒体宣传自己多么伟大，给自己不断的挂奖章授勋啊。政治上呢就搞倒退嘛，上台后迅速的重返斯大林时代，大批抓捕不同的政见者，大搞个人崇拜，严控社会主义阵营啊，对东欧的小兄弟也很狠的，镇压布拉格之春都他干的啊，国际关系糟糕到了极点。于是呢，你想一个奥运会啊，能够展现优越性就展现友好的这种机会，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就很重要了。但是奥运会毕竟是烧钱的事情啊，刚才说了，苏联呢就是还不惜放下面子跑到美国去游说，跟美国人借钱， 据说后来这个奥运会花了90多亿美元，比以往任何一届奥运都要多很多。但是临了临了，到最后要召开的时候啊，哈哈，除了勃列日涅夫的哦哦哦哦的笑话以外啊，那个入场是一面黑色的奥运旗帜，成为了把莫斯科奥运会永远的定格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的啊一个画面。莫斯科奥运会遭到了世界的抵制，为什么呢？1979年圣诞节夜，苏联呢空运了3个师进入了喀布尔，来推动亲苏联的政权上台啊，推翻阿明，完成阿富汗的共产主义革命。苏联有个借口，说是我跟这个阿富汗有条约，叫做苏阿友好条约，所以呢，你西方强烈的谴责和反弹呢都不对，你们是对我苏联内政的干涉。可你这就是分明是一场赤裸裸的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嘛，是吧？阿富汗呢，这国家被称作帝国坟墓，那么多超级大国在他这里都栽了跟头，就说明啊，这个国家阿富汗对于超级大国来说有着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啊。当然是很多人想要把它收到囊中。当时美国总统收到的中情局的综合情报明确就指出，说苏联在阿富汗呢有进一步向西南亚邻国扩张的趋势。如果是阿富汗无法保持自由和独立，那么伊朗和巴基斯坦都会受到威胁，未来世界的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很有可能就落入苏联人手中。这样的分析啊，美国有，美国的盟友们呢也有，这样子好吧，就共同关注共同的国家安全，是吧？所以呢，这个抵制呢大家都愿意进行了。其实大家看出来了，不是说西方国家要通过抵制奥运来点燃冷战，而是苏联的扩张已经进行了战争行为，已经主动对冷战秩序进行破坏。特别是这个勃列日涅夫，他这个个人张狂傲慢呢，他直接导致了苏联做这样的愚蠢的决定和行动。你想，你这边要召开奥运会，花了那么多钱，整个80年代苏联急需要解决的是国内加盟共和国的矛盾问题，都不管不顾了，把强大的国力放在这个国家超远期目标上。刚才说了叫帝国坟墓嘛，大家是想要它，但要它都不到时候，不好要。这个阿富汗绝对不是说几代政治家就能够完全控制的区域，它带来很多的地域性的问题，宗教上的问题，文化上的问题，哎，特别多。你勃列日涅夫就是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英雄嘛，结果你看就导致了80年代苏联的迅速崩溃。苏联对阿富汗推行的战争政策对国际秩序粗暴挑战，违反了人们追求和平的愿望。因此呢，莫斯科奥运会的失利完全是苏联自己一手造成的啊，不是说他说是西方什么美国递了这个棒子要把这个冷战点燃。那不光是这个制裁奥运呐，随之而来啊，苏联反过来又对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进行抵制，所以使得整个苏联的外交关系、国际形象更加受到巨大的破坏。那财政损失也是雪上加霜吧，花那么多钱收不回来啊，还欠一屁股债。奥运会之后，美国的抵制并没有停息，随之而来的吉米·卡特总统啊，就对苏联的谷物啊、鱼类资源呢、啊、的进口进行控制了。啊，本来想挣点小钱的，苏联的这个麦子啊，这北冰洋那边捞的鱼啊进不了美国了。这个开头啊还把里根时期的制裁呢给带动起来了。里根后来强大的经济科技制裁呀 啊特别是与石油资源相关的啊金融制裁啊，源头就在这里。苏联从此是一蹶不振啊，一场试图让自己这出些风头，让自己的人民服从自己的强大的奥运会，结果是吹响了苏联红色帝国最后灭亡的号角。这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啊，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啊，曾经最重要的伙伴中共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中共的历史中很少提到这一点，当年为什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为这对于共产国际运动来说的确是大逆不道啊。为什么呢？因为1979年这一年呢、啊、 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访问美国，建立了中美外交关系啊，边缘化了台湾，打响了中越战争。那么邓小平的党内权力呢，真正的实现了从啊这个叫毛泽东时代到他这个邓小平时代的一个过渡，从华国锋手中彻底把权力拿过来了，并得到了巩固。美国的情报支持加上对美国对苏联的威慑，让中共呢迅速的转投美国为首的西方，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实惠，这下子挽回了将死的中共政权呢。因此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啊，就成了中共呢不容迟疑的。你看多少的好处啊，是不是？对内对外是吧？不容迟疑对美国投名状，当了美国的小弟啊。很快呢，中国从苏联那里学来，这他一直在搞全国体育体制嘛。哎，咱们要举办奥运会，宣讲政权的统治优越性啊。从苏联呢学了这个经验，从美国那里呢又搞来了个叫是全商业体制运作啊，开奥运能发财，又搞了这么一个经验。这2001年呢，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位奥委会成员啊，迪克庞德，来自加拿大的，他心里头就像放着老电影一样，上演的是什么老电影呢？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个是韩国民主抗争白热化的时刻。当时国际奥委会包括庞德在内，他们就向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且你们政府无法收拾的话，取消韩国奥运主办权。当时的韩国政府为了政权不被摧毁啊，不被这个国际社会抛弃吧啊，不得不顺应民意，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当时全世界啊，跟着韩国民众一样都很激动啊，收看电视。当时是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啊，通过电视向国民发表叫做8点民主化宣言嘛。所以这汉城奥运会啊，是开启了什么？开启了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转型，让韩国的独裁者不得不松开锁链。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庞德呀，跟其他奥委会成员就想着，哎呀，你看汉城做得这么好，咱这中国是不是也得变变呢，是吧？他们期望着奥运会啊能给中国带去什么政治变革。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啊，在庆贺北京获得主办权的时候啊，在那说中国在改善人权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啊，正确的方向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国际上以为哦，可能真的很改善了。其实善良的人们呢就已经忘记了，就同一个袁伟民啊，10年前啊批准啊体育场馆做司法系统公审大会的场地。其实中共一直在干这种事儿，一直在悄悄的试探并扭曲着西方人对于中共人权的容忍的底线。今天的新疆问题说是种族灭绝了，可是在1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中共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配合国际反恐的一个动作，哎，试探的西方对中共人权的容忍的程度。当西方面对2008年中共镇压西藏抗议、雪山狮子旗在全球抗议、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啊，哎，那国际奥委会沉默了，没有像汉城那次说话，更没像莫斯科那次一样尊重美国国会的决议，劝说自己的运动员你别去了。美国政府呢，2008年也允许这中共的旗帜啊在美国的国土上飘扬。那些 FBI 早就登记备案的中共地下组织什么侨团的那些成员，哇哗哗哗的全跑出来了，代理的留学生啊，代理的侨民的手中挥舞中共旗帜，甚至在美国警察的面前去撞击冲撞西藏的抗议人士和中国的异议人士和宗教受迫害人士。中共取得了比当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更辉煌的成就，我不用动坦克，我还派什么空降师啊？早期共产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愿望是什么？红旗插遍全世界，你们回头看看你们西方国家的街道，你们的社区是不是插遍了中共的红旗啊？说到2008奥运，也离不开一个人，张艺谋，他在拍摄电影《英雄》之后，直言 他的这个很多的灵感是来自于法西斯美学。什么是法西斯美学啊？当年这个希特勒啊，通过当时的一个女演员叫李芬斯塔尔，后来他在这个海边啊，跟着李芬斯塔尔见面了以后，就说你这个你那舞跳得太好了，以后我能上台的话啊，我当总理，我让你当大导演，这么一个啊交易。后来真的希特勒当了总理之后呢，这个李芬斯塔尔开始帮他打造黑色奥运会，成功的宣讲了纳粹，欺骗了全世界。张艺谋啊，不过就是把那个黑色变成猩红色啊，就几乎是法西斯美学全部属性就拿过来了。在中国最乌托邦最暴力的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张艺谋，悄悄地把中共需要的一切因素加在了2008当中，而全世界看得如醉如痴嘛，有无数的钢丝调动的什么特技人、舞蹈人，把他们变成了对领袖献祭的没有人性没有生命的物体，是危险的个人思考变成了什么集体主义汪洋里面的发光物啊，窜来窜去的不是人了。中共说开幕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你瞅瞅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留白写意，你在那看得见吗？看不见，塞得满满的全是宏大的视觉听觉的华丽场面，这就跟李芬斯塔尔的意志胜利是一样的，赞美集权统治的无所不在，挤走所有的个体思想和个体的存在。更危险的是什么？当中共错认为自己的巧妙的打扮里面藏着的那份集权、那份暴力、那份对人类的藐视和杀戮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的时候，当中共错认为自己可以动员全世界分布在所在国的侨民、学生、学者为自己的共产理念去呐喊、去站队、去偷技术，在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勃列日涅夫式的危险人物的出现。他们习惯什么？听谎言。他们也知道那是什么群众，都是基层派出所扮演的，也习惯了自己去说谎，尽管他们也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谎言中哪怕一个字，但是那又怎样？全世界不都听到了吗？奥运会之后不都喝彩了吗？谎言又怎样？加上学识见识的低配啊，再跟这个权力的极度膨胀结合在一起，结果只有一个，疯狂。就跟勃列日涅夫打阿富汗一样，战争的风险降临。三天前呢，这个前任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我们当中和以色列的朋友一起工作并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开展工作的人说过，绝不允许1930年代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说的是什么？就是当年希特勒奥运会开国之后开始对犹太人的抓捕杀戮。今天正在中国西部发生的事情啊，蓬佩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诡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而举办奥运会就像德国人在1936年能够做到的那样，给那个政权带来巨大的可信度。国际奥委会有责任确保这些奥运会的东道主配得上奥运会。蓬佩奥说了，中共这个政权肯定是不配奥运会的。他多次呼吁抵制中共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当前呢，美国面临的困境就跟当年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之前是一样的。现在不仅是像蓬佩奥这样的有良知、正义、勇敢的政府官员啊，还包括美国的这个有六名就是国会的参议员吧，也提出了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这个呼吁。那么人们在呼唤找回奥运本来美好的含义，不与人权恶棍为伍的要求的同时，他们会发现与运动员本人参加奥运的巨大愿望有矛盾。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是个讲人权的社会，是吧？我们这个社会甚至每个一个政府有着对另外一个政府的一个看法，但是又不能去抹杀每个个体的这个追求，所以这就有矛盾了。《纽约时报》就似乎提出了一个两全的方案，他说呢，就是奥运会还在北京开啊，运动员还是去，但是呢，赞助商呢少掏钱，旅游者别去。这有点就是什么，就是 啊，给你点面子，但是呢还是最后要饿死困死你。其实纽约时报是真的缺乏了历史的考究吗？从希特勒到勃列日涅夫再到中共的党魁们，哪一次心疼过钱嘛？对不对？因为每一分钱都是人民掏出来的，他们举办奥运会是要这些掏了自己腰包的人民，同时还要感激党的养育之恩。而美国一旦有了这种不温不火、没有实质的这种所谓的软抵制的话，只会让那些蛇蝎心肠啊笑话你，也会让美国的商业机构和民众很困惑嘛，这到底给不给去啊？这钱能不能投啊？人能不能去玩啊？那中共在新疆问题上是被定义为种族灭绝了，那么你这商家就得考虑，那我给的每一分钱也许会用在先进的制冰的跑道上，也许就会用在监控民众的摄像头上了，也许会用在欢迎全世界人民这种大海报的印刷上，也许会什么，就是在维吾尔人手中流着血的那份所谓职业教育的就是集中营的通知的印刷上了。那民众呢，蓬佩奥更直接指出了，根据中共的新安全法，如果参赛的国际运动员，哎，记者采访他说，你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事件你发表言论，你有什么想法？全世界的运动员哪个不知道新疆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说实话，那么就有可能被扣押。当年在希腊雅典的古老奥运会，那些战争中的对手们来到一起进行体育比赛的时候，这运动员进来出去比赛的七天内，那安全是得到承诺的，这份承诺是真正可靠的，不仅来自公民社会希腊人的契约精神，也来自他们理性之外强大的对神的敬畏。那如今我们看看中共治下的社会，你哪找得到公民社会的影子啊？你更见不着信仰了，啊，只有跟耶稣和达赖喇嘛挂在一起的红扑扑的领袖的那张胖脸。哎，我们能从那张跟1967年一样的天安门城楼风格的笑脸中，得到当年希腊人的承诺吗？看看过去的2020年吧。那份全世界遭受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痛苦还没有过去呢。其实你知道吗，江峰，我都有点觉得这种依然存在的痛苦也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你想想柏林、莫斯科、汉城、北京，人类对于历史，哪怕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那么容易健忘。我不愿意这种遗忘啊伴随的最终是善良人们无奈的叹息和魔鬼的狂笑。抵制北京冬奥会，如果北京成不了汉城，那就让他回到莫斯科。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